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为您更新的有点田园，我是你们的主播肖美丽。
大家好呀，我是主播陈皮。
然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最近在国内出版的一个新书，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然后这本书呢是在韩国销量过100万的一个现象级的超级畅销的小说。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其实有很多的韩国的包括他们的总统呀，还有很多的明星都在推荐这本书。但是有一些女明星他们在被拍到或者是讲到自己有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会被粉丝抵制和威胁。然后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将由我们在国内的观众可能都还是会比较熟悉的，由《釜山行》和《熔炉》这两部电影的孔刘和郑裕美再度合作主演，也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配置了。然后据说在今年的10月份就会上映。有点田园也收到大鱼毒品寄来的5本82年生的金智英。如果大家在微博上面关注有点田园的账号并转发本期节目的微博，可以有机会参与抽奖并得到其中的1本哦。然后我们微博的全称就是有点田园。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黄义智律师。然后义智，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义智。刚美丽介绍我是律师，我确实是律师。我2007年时候从清华法学院毕业，2009年开始执业。但是我跟一般的律师有些不同，我代理的大部分案件都是公益的案件，很多都是跟就业歧视有关系的，比如说国内第一起的招聘中的性别就业歧视案，然后还有广州的与厨师的性别就业歧视案件，然后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就业歧视案件。除了案件之外呢，我过去也一直跟公益机构合作，做一些反歧视的培训和研究的工作。只是最近2年呢，因为要照顾孩子和其他一些原因，我比较很少代理案件，主要做一些咨询和研究的工作。
对，这也是我们请黄义智律师来当我们的嘉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这本书很关键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就是关于就业歧视，就是女性的生育和就业这方面的冲突的问题。然后再包括义智他已经生了小孩，他可能会对这本书里面关于生小孩的内容有更多的共鸣，因为这也是这本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那陈皮，你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梗概吗？
82年生的金智英呢，是一本韩国小说。这本书主要讲述了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金智英，她在一生当中所遭受的一些基于性别的不公正或者是不平等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但是不限于，在她还没有出生之前，因为提前得知了这一胎是女孩，她的家里人给她妈妈施加了一些压力、非议还有冷眼。在她出生之后呢，金智英也受到了很多不同于男孩子的教育，比如作为女孩，她和姐姐一定要一起分担妈妈的家务，去减轻家里的负担。同时呢，她们两个还一定要让着弟弟，什么最好的都给弟弟，而且绝对不能触碰弟弟的利益。在她上学之后呢，金智英又遭受了男同学的欺负，还有老师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等她稍微长大一点呢，又听到很多主流社会的声音，劝女孩子不要读太多书，不要学历太高，以后呢只要找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就好，比如老师就很好啊。当然了，金智英后来没有当老师，但是在她进入职场之后呢，职场的性骚扰还有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这些都给她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等金智英到了想要结婚生育的年龄，她因为生育和工作的冲突，因而让她不得不放弃了手头这份做得很不错的工作，回家做一名全职主妇。但是因为她做全职主妇的这份压力，她的丈夫并不能和她一起分担，也没有办法帮她缓解，甚至做不到最基础的理解。这就导致金智英罹患了产后抑郁症，而且在这种很糟糕的大环境下呢，她的抑郁症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甚至呈现出了一种类似于人格分裂的状态。她会去模仿她周围的一些女性，比如说家里面的女性长辈，或者是她已经过世的朋友或者是学姐，来说一些给自己疏导压力的话。其实这个就有一点瘆人了，但是同时又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可悲。因为韩国的文化它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的共通之处的，我们的一些社会环境和社会现象也会比较相像。 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带入自己的一些体验和经历。本来呢，这本书还蛮短的，据有些朋友说2小时就可以看完，但实际上我还花了挺长的时间，而且是硬着头皮看完的，因为整本书会让我不断的感觉到各种生理上的不适，因为它太真实了，它反复的去戳到我内心中的一些痛点，让我觉得既愤怒又无力。说实话，要不是为了录这期节目，我可能这本书会真的看不下去。
哦，我的感受倒是相反，我会觉得有一种梳理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们平时隐隐约约的一些感觉没有说出来，但是他用一个经过思考的，然后又很朴实的一个话把它说了出来，然后就会觉得我好像跟着金智英又重新过了一遍我的人生的那种感觉。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哪些地方是让你们最有共鸣的？
我觉得这本书它很好读，我基本上是一口气读完的。它就按照那个女主角的生命历程来写嘛，所以发生很多事情都让我们觉得很熟悉，就像平常发生的事情，但它又很深刻的揭示出一些女性遭遇的歧视。让我比较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智英对她的丈夫说你能不能不要说帮我了，你说帮我做家务，帮我带小孩，帮我找工作。她说这难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情和你的小孩子吗？就这样类似的话，其实我对我的先生也会有说过，就是其实一开始说的时候，其实要鼓起勇气才说这句话的。可能长期以来觉得好像是确实女性会要做的比较多一些，但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让他认识到这个事情，然后他一开始可能会辩解觉得你小题大做，但其实你反复说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就是你在家庭里面主张你自己的权利，这个挺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我很想说的，就是说当时那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姐姐不是她不报那个师范学院了吗？就感觉好像是她做了很多研究啊，然后她就是为自己考虑，做一个比较合乎自己利益的一个选择，还是为自己做选择的。但我总感觉我还是怀疑她其实没有做一个很自由的选择，她还是有这种压力，因为她长期是一个照顾者嘛，照顾她的弟弟和妹妹，她妈妈这样说的话，给她也会有很多压力，所以她还是会受到这种社会家庭的这种规训，或者说她的这个。就是压力吧，所以他那个选择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所以这两点对我印象比较深。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金智英她生完孩子之后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她生完孩子之后要日夜照顾孩子，还要做家务，她非常累，然后她的腕关节呢就出了炎症，就整个手就疼得动不了。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她跟我讲过，她刚生完我之后呢，很快就得了腱鞘炎。这个腱鞘炎呢，它一般就是手腕就是长时间的去做一些很大力的劳动，就会导致这个腕关节发炎，它往往需要氧，就是它没有特效药可以去治。但是既然就是会累出这种病，就说明这个女性她一定是要做很多的活嘛，所以她就没有这种氧的机会。那在金智英身上呢，就是她每天不但要照顾孩子，她要给孩子喂奶，哄孩子睡觉，她还要在孩子睡着了之后呢，去清洗孩子的脏衣服，还要做家务，要打扫家里等等等等，就非常的累。然后她那个手腕动不了了之后呢，她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让她歇着。金智英说，那我歇不了啊。她医生就笑了，就说啊，那以前那个我们那一辈老人啊，我们洗衣服啊都是拿木棍敲着衣服洗啊，然后还要那个烧柴火煮衣服消毒啊，然后我们扫地拖地啊都是蹲在地上弄啊，你看现在有洗衣机嘛，还有吸尘器啊，就现在女人干个家务有什么好累的。我记得金智英她就有一串非常精准的吐槽，她就说那可是脏衣服又不会自己走到洗衣机里面，然后他也不会自己的那个沾水然后沾洗衣液把自己洗好，他洗完之后又不会自己到衣架上把自己晾起来，而且吸尘器也是啊，吸尘器他不会自己带着自己的吸头到处去吸到处去拖呀，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吐槽说，这医生真的用过洗衣机和吸尘器吗？我觉得这一段就很真实，因为现在科技确实是为我们节省了很多力气，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家电也是需要人为去操控的，就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洗衣机、电饭锅、吸尘器这些东西，就是很多女性做起来家务就会容易很多，并不是的。
嗯，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就是金智英后来上班了以后，她跟她的那个上司一起去跟别人吃饭，然后她对那个场景的描写就说，50岁的男部长、40岁的男副部长、30岁的男科长和一些20岁的女职员，我觉得这个描绘实在是太精准了，就是对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员结构的那种刻画。
嗯，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就完全带入了丁洋那个事件当时的场景，因为那个场景描写的是金智英她走到了那个吃饭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那个已经落座的那些部长啊什么副部长啊就强烈要求金智英她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去坐到年龄最大然后官职最高的那个大 boss 旁边，然后金智英她很抗拒，就是他会想一些办法去婉拒，然后在言辞上推脱等等，但是在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面前，他这些推脱根本就是非常无力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拒绝。然后包括金智英自己的上司还有他的男同事都在旁边，但是他们也说不上话，而且这些人呢就努力撺掇金智英坐到那个大 boss 旁边之后呢，就开始一杯一杯的给他劝酒，就是势必要把他灌醉为止。然后金智英后来也确实是醉了，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比金瑶要幸运一点，就是他醉了之后呢，他好歹是找到了他男朋友过来接他，虽然这里面也发生了很多小插曲哦，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总之这个事情的经历就让我想到了静瑶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饭局上真的是身不由己，就你在那种权力关系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反抗比你手握更大权力的人的。
对对对，我也想说这个就是一模一样。
我也想说就这个情节其实比较现实，反映出那个就是在职场女性的一个困境嘛。她肯定不想留在那个场所，不想留在那个酒局里面，但她又很无奈，她不能离开。如果她离开的话，可能面临她没有这个工作了，或者她没有上升的机会，所以她又必须来忍辱负重的待在这个地方，然后要继续忍受这些骚扰。
对，还有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其实忘了那个书里面具体写的是什么了，反正就是是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就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对那个女孩的一些性骚扰嘛。然后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起来了，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就是我们年级里面有一个男老师，就是出了名的，然后但是大家又没有无以名状去描述他的行为的那么一个男老师，就说他特别喜欢把班上的女学生带到办公室里面去批评。那个办公室呢，它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格子间儿，就是但是就是既然大家互相都能看见的那种办公室。然后有一次呢，我刚好也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我就看到了这个男老师，就他周围就站了一群女孩子，他就好像在跟他们批评他们的作业啊学习什么的，但是那个整个氛围都很奇怪，他会很娇嗔的拍那个女生的屁股。哦，我当时觉得真是太尴尬了，就是他又会假装自己很生气，就是觉得你这个女孩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其实你能看出来他非常的开心，他就是把这些女生叫到面前，然后拍一下屁股啊，戳一戳脸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就可能我们不会经常去提到的一些以前的事情，可能那个但是这个事情它会留在很多女孩子的记忆里面。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这个书里面除了这些很无力的事情，他总是会写一些微小的反抗。
对，好像是每个场景里面其实都有反抗的人，从小学到中学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在反抗。其实职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在讲的时候，他讲到那个应该是叫处长还是科长，就是那个女他的那个上司是个女的嘛，他讲了他的一个抗争，就是他怎么去那个达到那个位置，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说他也不想让自己的一些就是感觉自己比较好胜，给其他女性带来负担。我觉得他在职场里面是用这个女性来写的。然后到后来他离开职场之后，他进入家庭之后，没有人再替他反抗了，没有那样一个人。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他用别人的身份来讲这样的话。就是后来好像他有精神问题了，他用他那个什么妈妈的口气来讲话，或者说他模仿他学姐的口气来讲这个话。其实他也是在做一个反抗。只是可能他好像是不能自己没有这个反抗的勇气，必须用换另外一种身份来反抗。
而且我觉得就是越到后来呢，金智英她反抗的成本就越高， 比如说他学生时代的时候，如果他要做出一些去反抗这个男权社会给他一些非常不公平的规则的时候，他可能面对的后果就顶多是老师的一顿批评，或者是家长的一些责骂。但是等到他步入职场进入社会了之后，他每次想要反抗，他可能就要面对是不是要丢掉这个饭碗，或者是不是要放弃这个晋升的机会，或者是不是要得罪很多这种同行啊同事啊。就是越到后来他所能反抗的空间就越小，虽然我们看到后来有一些微小的反抗，但是这些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无力。
嗯，我想一直刚刚讲的那个，我让我想到就是金智英这个角色本身，他经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但他不会说出来。就是比如说他去面试的时候，那些人就问他说啊，如果上司要性骚扰你，你怎么办？然后他心里有很多的吐槽，可能翻了很多个白眼，但他最后说出来的话还是那种社会觉得女孩子可能你这样说会比较好的话。包括他在遇到他们家里的人对他的一些他不喜欢的评价的时候也是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个感受特别的真实，就是当你面对你并不喜欢的场景的时候，至少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觉得我很难第一时间去说出来我的感受我的诉求，然后我觉得这是需要特别长时间去训练的。然后我觉得一直刚刚这么一讲的话，我就觉得为什么金智英她会有这样的病，就是她会变成很多别的人去替自己讲出这个话。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理解这种自己无法说出自己的诉求，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受的这种状况。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规训的一部分，就是说你去表达一个反抗男权的诉求这件事啊，在任何时间点任何情境下它永远都是不合时宜的。哪怕说你这个诉求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诉求，你就是不该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把它提出来。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和我妈在看一个为国庆阅兵准备的一个央视的特别节目，那个节目呢是由白岩松和欧阳夏丹主持的，然后当时演播厅里面好像还请了另外一位女嘉宾。但是我听那个节目听了一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因为白岩松他总是去打断另外两个女主播说话。然后我就跟我妈吐槽，我说哎，白岩松怎么总是打断人家说话啊，有的时候是打断了之后就是说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打断了干脆就另起一个话题，那怎么这样呢？然后我妈就说你要知道，就是像他这个年龄啊，然后做到他在事业单位里面这种地位的男性呢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你不要总是去抨击去批判这些。我能理解我妈跟我说这些呢是有出于对我的关心，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白岩松的这种行为呢他不需要被谅解，因为他几乎是在肆无忌惮去从女性那里去抢夺话语权，而女性呢反倒被教导要去宽容和顺应这种抢夺。其实我也是很想反抗的，但是要是落到实处的话，这种反抗还是很难。我觉得首先就是反抗的成本太高了，比如说挑衅你的人、蔑视你的人或者是骚扰你的人，他们可能是你工作中的上司啊，或者是你家族里面长辈啊，或者是那种你惹不起的甲方啊，或者你一定要留住的那种客户啊。你说你是饭碗不要了还是你父母的脸面不要了，你去冲撞这些人去跟他们对着干，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个体是很难独自去承担这种反抗男权社会的这种不公平的规则啊、规训的这种后果的。其次呢，是我觉得有一种已经被内化的一种中国女性的一种特质在作怪。就算我不根本就不吃女人不能呛男人啊、地永远翻不了天啊那一套，但我还是会在男权从我脸上碾压过去的时候，用一种所谓的那种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去合理化这种碾压和欺凌。比如说我就跟自己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可是你回头想一想啊，比如说金智英她在面试的时候骚扰她的那个 HR， 她克制了吗？她忍耐了吗？还有在直播间里面抢话的白岩松，他退让了吗？并没有啊。但是你作为女性，你最好学会退让，你最好不要当场指出这些问题，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人，你就是一个无理的人。 你也最好不要在事后在微博上指出这些问题，不然的话你就是田园女权，你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在煽动性别对立，在挑起性别战争。所以反抗说不出口这一点真的是太真实了。
其实总的看起来金智英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特别幸运的一个女孩了，对吧？她又没有遭遇家庭暴力，也没有被严重的性侵，然后她爸妈就对她还挺好，对不对？
金智英活成这个样子已经可以称之为幸运了吗？
对呀、啊、你看她还找到一个很棒的上司，然后啊，老公看起来也不错，就是但是这样的所谓的幸运女孩其实也逃不过的一个坎儿，就是生育和工作的这么一个无法调节的一个矛盾吧，在现在这个社会。
对，就是我看到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好像她不是很惨，就是这个书没有说是一个很惨的故事，觉得好像还挺平常的。但就这样就是一个一个很平常的场景就把它串联起来，就是女性的一生，一个普通的人，即使她没有特别多很神奇很奇特的遭遇，她也会遭遇这些很普通的歧视。嗯，这反而是这本书它的力量吧，我觉得就很普通但是很深刻。
对，但因为金智英这个名字她是82年生的，据说是统计上来说金智英是韩国82年最多的一个使用的女生的名字。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本书居然是韩国的小说就我读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感觉我经常会忘掉它是一个韩国的故事，我会觉得这跟中国的女性的生活经历非常非常的相似。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韩国的社会跟中国的社会还是蛮不一样的，然后你们有没有关注到一些韩国的跟性别相关的一些新闻的事件，我们可以聊一下
啊。就是最近就是好像是3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关注娱乐新闻吧，不是那个就是李胜利夜店的那个事情嘛，然后就牵出了一些那个偷拍的事情，什么郑英俊然后偷拍的事情，包括迷奸啊，然后就把这个所谓的偷拍，其实偷拍是一个开始，他最严重的在于他偷拍之后会在网上不停的传阅，然后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种的，就是有大量的男性去传阅这个偷拍的视频，然后给女性造成很大的困扰。其实不光是困扰，可能有的人会因此而就是抑郁或者自杀，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社会现象，不光是娱乐圈吧，应该是就是不光是韩国，我觉得东亚很多国家地区都会存在这样的偷拍的情况，这样的网络的性暴力现在也越来越严重。然后我知道有些地方也在对这个情况在进行立法，我觉得这个是最近比较严重一个情况。包括去年的时候韩国有很多女性上街游行，也是在对抗这个网络的性暴力。
对对对，那个82年生的金智英里面也提到，她辞职之后他们办公室发现就是有一层的那个厕所里面，女厕所被安装了各种各样的摄像头，然后就是他们公司的员工自己也在看，就是公司的男员工他们也会去传阅就是自己女同事上厕所的镜头，我觉得这个还蛮可怕的。然后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去贴一些假的眼睛贴在男厕所，就但那只是贴纸而已，那他们就想让男性感受一下同样也被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被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最近好像偷拍这件事情就在国内也算是一个热点话题了，就是现在地铁上有挺多那种色狼会去偷拍女孩子裙底，然后包括好像最近大家讨论比较火热的就是酒店里面会安那种针孔摄像头去偷拍，那种摄像头据说好像还挺容易买到的，就是偷拍成本真的特别特别低。它不但成本低，甚至有的时候偷拍这种东西它是一本万利的，因为它拍到了一些隐私的视频啊什么的，它可以传上一些比如说小黄片的网站，然后获得很多点击率，或者是他再通过中间商再转卖出去，总之他可以获利很多，而当事人就是毫不知情。嗯，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邻居日本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防止偷拍措施，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从日本买过手机的，就是日本他卖的手机呢，他的那个照相机那个功能，他照相是没有办法静音的，就不管你手机是怎么声音调到最小也好，你手机调成震动也好，勿扰也好，你拍照的时候它永远都会咔嚓一声， 这样就导致就是在日本的手机在地铁上啊，或者是在其他一些地方啊，如果你想去偷拍别人的话，别人总会听到你那个咔嚓的声音，他就会知道你在拍他。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挺妙的啊，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会牺牲掉一些使用手机上的一些便利，但这个小声音的设计它确实是有效的提高了偷拍的成本。
好像听说这本书在日本卖的也挺好的。我们东亚就是中日韩三国女性有非常相似的生命体验吧。哦，我还想讲的就是有个女明星叫具荷拉，她被她的前男友家庭暴力吧，然后还有就是说威胁要公布她的隐私的视频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打了一个标语是我的生活不是你的 AV， 我不知道这是后面的还是前面的，然后反正之前也有就是关于 Me Too 的运动就有打出姐姐来了，然后我会觉得啊，每一次就是你看比如他们上街的人都是这些女性的游行都是什么10万20万的人，我觉得特别的爽，就是那种而且他们的标语是比如说姐姐来了，然后就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力量感有团结感，但是同时韩国的一些明星他就算他的手机壳上写一个 girls can do anything 就是这样的标语，他都会被他的粉丝去骂，他就说你怎么能支持女权，就是他这个就是非常激烈的一个这样的现状。然后我会觉得相比中国来说的话，我觉得韩国可能他在言论自由啊或者是上街啊这些方面是更加的自由的，但是我觉得韩国的在性别方面的观念上面的束缚可能比中国还要再严重一点儿。
其实我想说就是说他就是有言论自由可以说出来，但同时因为他这种传统文化或者说他缺乏这种性别平等教育，他一方面女性可以说出来，另一方面他那种厌女的文化他也可以很自由的来说出来，就是很多这种就是包括这本书我刚看到就是说这个电影要上映嘛，也有很多人去反对，然后包括去反对那个去出演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女演员，也有人很怎么说明目张胆的去宣扬这种厌女的思想。然后包括之前有一个事件叫做江南地铁杀人事件，在韩国2016年发生的，它是一个无差别的杀人事件，就是那个男的他就很讨厌，他就说我很讨厌女生，他就随便选取了一个在洗手间的女生把他杀害了。然后当时那个事件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就大家意识到这个社会的厌女情节有多严重，然后有很多人也因此他就是说我要成为女权主义者，有这样一个事件。
我想起来前段时间大连好像也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件啊，就是有一个男性他那个深夜喝醉酒了之后，他走在大街上，因为刚跟女朋友分手心情很不好，然后就突然攻击了对面走过来的一个独身的女性，对他各种拳打脚踢，几乎每一下都是在把他往死里打，他又试图脱掉那个女性的短裤，然后对他进行强制猥亵。这个案件就是非常的恶劣，然后他视频也传到了网上，就很多人看完之后非常愤怒。但是我在看这个案件报道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新闻评论，比如南州之道，他当时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这个男性对女性施加的这个暴力是一种无差别伤害，因为他这个施暴者和受害者他们两个是非亲非故的，他挑选他这个受害者他是一个完全随机的。但我就有一个问题啊，这真的可以称作是一种无差别伤害吗？这个施暴男子他怎么就不找一个男人对他拳打脚踢，然后再脱下他的内裤把他拖走呢？这是一种随机的巧合吗？如果当时路过的不是一个独身女性，而是一个独身男性的话，他真的会无差别的攻击那个独身男性吗？我觉得他之所以去攻击那一名女性，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女友不和，他心里有一种非常讨厌女性的情绪，他想要在另一个女性身上找补回来。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女性就是可以被伤害的。
然后其实在所有的比如说像家暴的案子里面，在很多性别暴力的案子里面，那个所谓的那施暴的人，他并不是说他失去了理智，或者说他情绪有问题，或者他精神有问题，他就是他是一个很理性的选择，他选择那个人就是比他弱势的那个人，他可以控制的那个人。
没错没错，现在的大环境真的很难给女性一些安全感，我觉得不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的。我想起来网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段子啊，就说这个东亚三国手牵手，谁先平权谁是狗，铁血儒家三巨头都和女人有世仇，一衣带水三兄弟一起拉低生育率。
对，说起这个生育率，我今天看了一个新京报的一个新的文章，就说韩国的生育率最近已经低破一了，就是说2018年韩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第一次低破了一，然后现在已经到了0.98。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生育率是指的 TFR， 就是总和生育率。据说通常而言，一个国家总和的生育率不能低于2.1才能达到所谓的世代更替的水平，然后如果是太低了的话，它的财政税收和福利体系都会因为人太少了而崩溃。反正就是韩国现在它是创下了世界较大国家地区的最低生育率的记录。其实70年代的时候，韩国还担心过生育率会不会太高了，然后以后人太多了养不起。但是到现在生育率过低的时候，就是只有不到50年，这50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按理来说，我们就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圈都是一个高生育的地区，但是为什么就是韩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变化？其实我会觉得这本书就是金智英她的经历可能会给出我们一些答案。一个是说就是这个新京报的文章里面就说认为生育率下降的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儿童死亡率的降低，第二个是避孕工具普及，第三个是更多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和投身工作。
嗯，我觉得投身工作这一点它确实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对生育的规划。嗯，或者反过来说，生育会影响女性对自己事业的规划也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在现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女性她的那个生育和工作之间往往会出现一种很难取舍或者说很难调和的一个矛盾。嗯，我觉得金智英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也着重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她会听到很多声音去跟她说女性就是应该回归家庭放弃工作。
说到这个话题，我想讲一个我小学同学以前跟我的留言啊，就是当时我们在转发一个关于就业歧视的一个文章嘛，他就会说啊，女人就要生孩子呀，那女人因为要带孩子，所以她就有很多的负担，所以就是她的潜台词就是应该的，就是女性，所以女性的工作没有女性在就业上的障碍是女性天生的缺点或者是天生的负担，所以这是应该的。你们怎么看？
哦，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我的男同学也有跟我说过这种话的，就是说，女性她去应聘的时候呢，她没干多久就要休产假，所以公司肯定又不划算啊，公司她肯定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嘛，那还聘用女性干嘛？然后她还跟我举一些例子，说，某某公司她招了一个女性，然后那女性入职的时候其实就怀孕了，但是她没有告诉公司，然后公司又给她那个休产假，又给她那个体恤金，结果这个女孩子她休完产假了之后，她就离职了，就跑了。然后就相当于把这个公司给闪着了。他说这种女性欺骗公司的案例特别多，听得我简直我都惊了，就觉得他好像在他眼里面这种女性就是先天不足，然后他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去滥竽充数，或者去当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的骗子或者是小偷。我记得那个浙江大学吧，之前好像也有一个教授他说过那个学术界不是女人的地盘，因为女人呢她早晚要结婚生子，然后就没有几个能好好静下心来去搞科研。然后我觉得就是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男性是这样想的，他会抱着这种成见去在比如说面试啊这个环节确实去淘汰和压榨很多的这种女性的求职者。
对，如果是从那个经济利益最大化来讲的话，企业说你是负担，那我就不招你嘛。那我女性也可以说这是负担，所以我就不生孩子嘛。那大家都男女都一样，大家都不生孩子。然后等到你不生孩子的时候，他又是说，哎，你女性不负责任啊，你应该要生孩子，他还会去责怪你。所以即使你不生孩子，你不负担这个生育的，就是这个生育的成本，你还是不平等的。所以他可能是从开始传统文化里面，他给女性的这种定位就是不平等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文化里面有一种很严重的母职绑架，就是从小因为你是女性就会告诉你说女性就是天生具有母性的，然后你这个母性到了你可能20多岁左右的时候就会萌发出来，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变得非常喜欢小孩子，然后等你生小孩你就自然而然会全身心的爱上他，然后会投入自己所有的心血 去进行一个照顾，然后女性天生就是很会照顾别人，很会体贴别人的，女孩子就是心思细，她就很适合做这种工作，而且就是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术会对你进行一个这种情感上和道德上的绑架，让你觉得哦，女性天生就是要负担起生育的这种痛苦，还有生育后来带来的所有的压力，以及伴随着生育所而来的一切的劳动的。
对，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像一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如果大家都是利益导向的话，那女人为了在这个社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她也可以不生小孩。然后，但是她同时这个情况下就会出现双重标准，就是她一个标准是我们企业是利益导向的，所以我们不要你。然后另外一个标准就是女人就该生小孩，她就是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然后但是马儿要跑又不吃草的话，中间还是这个马，它就会有很多的损失，这种付出是被社会忽略的。然后但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生孩子嘛，它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再生产的运动，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它并没有去认真的或者是去公平的去为这个最大的人类再生产付出应有的一个报酬，就是就不要说付出报酬了，就是给予你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剥削的环境都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我觉得比如说韩国生育率下降，日本生育率也下降，但是中国生育率也不怎么样，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个情况。刚刚我讲到的韩国的他们会去公开的倡导说女人要回归家庭，然后他其实还是想要通过牺牲女人的利益，就比如说有点像是使女的故事那样的一个思路，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给女人付出报酬，而是我要更加严重的去剥削女人和降低女人的地位来提高这个生育率。这也是历史上就是在女性地位比较低的情况下生育率比较高的，他们想回到那样的一个状况。
对，就是刚刚美丽讲的，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发生很多更极端的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使女的故事，而且她使女故事本来是一个她描述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嘛，可能我们的现实还没有到那么极端，但是其实每个人比如说包括公司可以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坏呀，我们只是说我们考虑我们的经济状况，家里的丈夫可能也说我们也想多承担，但是我们也有工作的压力，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就是这种企业家庭还有可能还有国家和政府，然后就大家一起合谋，就是把女性置于这种状态，可能每个人都不是最坏的那一方面，但可能就是各个不同的角度都在压榨女性。
像我们之前提到说这个生育的问题，就会说到北欧有一些国家它会有男性产假嘛，我不知道你们对男性产假这个政策有什么怎么看。
我觉得既然有女性产假，男性产假本来就是应该有的。就可能是说我们来推这个男性产假的时候，可能一个他可能执行的不好，另外一个是光有男性产假可能也不能解决这个育儿的问题，他可能只是把育儿问题放在了家庭中间。所以就是我们不光要提倡这个男性的产假，更要有其他的那个政府配套一些措施来支持家庭。
我也觉得制度上的保障是一定也有的，它既是一个标杆也是一个保险。
对，有时候制度上的改变它可以我们有时候会说要就是我们的观念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才改变我们的法律，其实有时候如果你从上面的那个制度的设计上来改变的话，可能反而会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就是他，你鼓励女性去就业，可能他们就会接受，就是说以前我们说，就是女性要待在家里面嘛，女主内男主外。但是因为政策的导向，你看中国的就业率其实女性也很高，女性对 GDP 的贡献率也是特别高的。
是的，我觉得尤其是中国这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面，虽然我们还是很希望人们能够自发的有这种平权的意识，但是很多时候考虑到实际情况，比如说在中国的这种文化环境下，就是没有办法去等待这种观念上的更新它自然的发生，可能还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做出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努力吧，来改变现状。
对，这不光是说我们等待，而是说他有这个责任，国家和政府他有这个责任去做这些改变。他既然他把男女平等作为他的国策，然后既然他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来保护那个所谓的就是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他就应该把它落实嘛。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精细的设计，不是说我有一个法律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需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我很担心我们这期节目又会被喜马拉雅删掉。 好，我说到，我会觉得还是有一个中国跟韩国的一个差别啊，不知道是我对韩国了解比较少还是怎么的，就我觉得你在中国你是没有办法去提母亲回归家庭的，你没有办法去提女性回归家庭的，因为一个男人他养不活一个家，就是特别是普通的中产阶级或者之下，就是一个男人的工资他养不活一整个家，他必须需要女人去工作，这也是中国现在非常也是鼓励女性就业的。嗯，所以这个女人她又要上班，她又要带孩子，那这个孩子到底谁来带呢？现在的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就是再上一辈的女性身上，就比如说孩子的奶奶，孩子的外婆，就是他们带完了一波孩子，他们现在又来再带一波孩子。像我自己，就是我的大姨妈，她就在带我表哥的小孩嘛。然后然后我经常跟她说，我说你的工作真的你可以拿月薪10000，就是你的那个每天的超高的一个工作量。然后她就她性格特别的，就怎么豁达吧，他就说，哎呀，我经常跟我们那个一起带孩子的那些妈妈，就是那些奶奶聊天，然后他就说我都没有倒贴钱已经很好了。
天哪。
他就说很多的那些其实是上一辈的再上一辈的人，他不仅要付出劳动去带这个小孩，然后甚至他还要去补贴家用才养得起一个小孩，如果是你没有房子啊之类的，其实是非常惨的。我觉得在中国带小孩的压力可能没有办法像这个书里面写的一样，就是有那么多全职妈妈。一直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对这个带小孩上面肯定有很多心得体会，不然你讲一讲。
刚才比如说你讲到就说为什么生育率会降低嘛，他讲了三个理由，但其实比如说就业这个就是说就业上的这个歧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如果说你生了孩子之后你的正常的生活没有被影响，你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晋升，那么应该对于有些喜欢孩子的人来说他还是会生的。但是为什么生育率降低，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这个就业歧视的存在，让女性觉得她生了孩子是对自己是有限制的，就是她其实两边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就业歧视造成了她不敢生，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生育确实很有负担，所以影响到她的就业，所以双方都在影响，然后所以就把这个所谓的要平衡家庭和工作的这个问题抛给了女性，说你来平衡吧。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平衡，因为包括我很多时候都会在家里面工作，因为我可以照顾我的孩子啊，包括我可能不会去接很多的，就是最近两年包括都没怎么接案子，因为接案子意味着你要去出庭，你要出差，那么你就可能就是照顾孩子就不行。然后我这边的话，一般就是我是自己一直都是自己带孩子的。有时候会有公公婆婆来帮忙，但主要还是我自己要自己做主要的照顾者，所以这个对于你的其他的方面的，就是包括你的社会参与，包括你的工作，其实都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但是可能就是很少让女性这样去说出来，大部分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啊，就一句话概括，就说生育影响了就业，或者说你生育肯定会不会正常去，就是对你的正常工作是有影响的，但具体它是怎么样影响的，其实没有人去具体阐述。当时看到那个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写成这样一本书啊，就是在中国也可以有这样的书，把它写出来这样的故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我知道现实的情况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它会给女性就是生育的这个妈妈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为什么就是？责任总是在妈妈身上或者是奶奶身上，就为什么这些男性他不能去分担这样的一些责任呢？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人科学的任何证据说女性更适合育儿或者更适合带孩子，其实在现实来说就是女性有这样平衡工，就是男性可以说他要工作忙他要平衡，其实女性也有这样的困难，并不是说你挣钱挣得多那么就意味着你带孩子就带得少。就先不说，就是有的家庭里面可能女性挣的比男性还要多的情况下，她可能还要带孩子多一些。就是即便是你男性真的挣的比女性多，这并不意味着说你就在育儿上就是承担责任要比她少，这是没有道理的。就是我挣的钱多，那意味着我就对家庭的承担责任少吗？那就是说这都是可以用钱来衡量，那就可以去请一个保姆。当然，如果说能请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保姆，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案。特别是如果有就是怎么说的所谓的价廉物美吧，能够有提供公共的托儿服务幼儿园的服务的话，应该对家庭来说是会有一个减缓，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双方的责任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责任不一样的话，就会出现金智英这本书里面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金智英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甚至呈现出来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
其实有很多女性，她就算她不选择生育，就她本来就没有生育的这个计划，她仍然是会在就业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她的女性的身份而被歧视的。我之前设计过一个叫不孕不育证，就是有了那个证书，你可以跟你的就业单位说我不孕不育。
啊，是一个真的医疗证明吗？
不是，我做着玩的，后来被淘宝下架了。对，就是想要讽刺的就是这种不被重视的就业的这个负担。我想问一下，一志，就是像现在，你会比较，因为你关注很，你做了很多相关的就业歧视的案子，你肯定非常的了解，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关于就业平等现有的一些法律，有哪一些是大家可以用来在就业的过程中就不需要像我这样做一个不孕不育症，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
保护你平等就业的权益的法律其实很多，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应该是最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女性的平等就业来说，应该相对于其他的领域还是算更多的。因为中国它也是最早签署那个消除对妇女一些歧视公约的那个签署国，最早的一批，然后它有那个不管从宪法到劳动法到就业促进法到妇女权益保障法，它都写了，就是说女子享有，他写的是女子享有跟男子相同的权利，这个权利可能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就业还有写的还比较，我觉得跟国际公约其实是比较接轨的。他就是说你不得因为性别而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的标准，这个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还有就业促进法都写得很清楚。而且如果说你遭受歧视的话，你是可以去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这个在就业促进法里面也写了。然后关于你在进入职场之后呢，在劳动过程中，其实在劳动法里面其实对你三期的保护是写得很好的，你不能因为她怀孕或者说生产或者哺乳去辞退她，或者给她与相就差别的待遇，包括降薪或者降岗或者调岗，这些其实都是不允许的，这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就是我是想说，就是我们有比较看上去比较好的法律，但其实在执行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样孕妇被歧视的案子比比皆是。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已经不稀奇了，你说我被歧视了，那可能看你歧视有多惨才能被别人关注。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只是说你怀孕了，公司就把你辞退了，可能没有，就是感觉不够惨，可能公司就给你赔了点钱，好像就这样了。但有的人孕妇她可能是刚怀孕告知公司的时候，公司就给她各种各样的差别待遇，比如说特意安排她去出差，可以安排她很重的活，或者可以给她安排没有给她安排很轻的活，不让她做事情，或者把她这个岗位直接架空了。所以有各种公司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这样的孕妇。你去看一些孕妇的那个群里面讨论的时候，可以看到真的是他们就是活得特别的，怎么说，不光是委屈吧，就很就是她一方面她怀着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还要跟公司去做对抗，这个境遇是非常非常之惨的。可以说法律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可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要去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多的成本，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容易的。
那一直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国内现在我知道的跟就业歧视方面的案子也不多，对吧？成功的案子，
如果你是只是把就业歧视放在招聘过程中的话，这种案子确实不多。但如果其实是就业歧视是一个很大的很广的一个光谱，它可以从你去找工作开始，当你看到那份招聘广告上写着说仅限男性的时候，其实我就被歧视了。然后当我去找工作被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你有没有结婚，你有没有男朋友，或者你有没有生孩子，这些其实都是在对你的歧视。当你进入职场之后，可能你的薪水没有你从期进入的男同事高，或者说你得到的晋升没有他快，可能你还更努力呢，但是你没有得到晋升没有他们多，或者你的薪水就是同工不同酬嘛，有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然后到退休的时候，可能你男女是不能同龄退休的，很多地方都不能同龄退休，然后女性你55退休，男性60退休，别人可能也有人会说是不是对女性是一个优待，但可能就意味着有些人他没有交够多少年的那个社会保险，他之后拿到的工资退休工资是比男性要低很多的。
我就想说，如果你是当官的话，最后5年正是黄金时间往上爬，你就失去了5年的机会。
对，现在好像对于那个高校的老师，这个是在放宽的。高校的教授好像也是可以同年退休吧，这也是一个他们在争取的过程。但是对于普通的职工来说，还是有区别的。嗯，就像刚刚你讲的，可能就说他们觉得你早点退休，早点回去带孙子嘛，所以就把这个又给了那个，这样就是他刚退休的女性要去承担这个育儿的这个责任。所以它整个就业歧视，它就是贯穿整个你的生命历程，你的就业历程的。所以就是说，虽然招聘中就业歧视的案子，我们看到以就业歧视这个名义来起诉的案子不多，但是整个这个涉及到就业歧视的案子其实很多很多。
哦，说到这个，我想问黄律师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去年呢去北京天坛医院体检的时候，刚好碰到有一伙人在做入职体检，我感觉年龄就和我差不多大吧。其中有一个小姐姐，她拿着那个体检报告单，就跟她同事吐槽说，他们那个公司入职体检还要查她是不是怀孕了。我就想知道，这公司真的有权利去查女性员工有没有怀孕吗？这会不会侵犯到个人隐私啊？
首先我们就是感觉我们都已经接受要入职体检了，感觉是这个是大家都去接受的。但为什么有入职体检？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应该是说用人单位他招聘一个员工，他有权利了解你跟这个工作相关的信息。那么就说他们就会以为说，那你身体健不健康应该是我要了解的。但我身体健不健康应该是要跟我的工作内容相关的是否健康。比如我们说之前说艾滋、乙肝都是不能检测的，因为它跟我的就业没有关系。那么同样的，我有没有怀孕跟我现在从事这个工作是不是有关系，你要去证明。如果你要证明说我这个工作岗位孕妇不能从事，那么你就要提出这个证明来。当然我们国家也有说孕妇禁止从，就是也不是禁止从事吧，还有一些禁忌从事一些行业，这个也是有明确列出来的，这些行业也是非常少的。
哦，这样，谢谢黄律师。
那我们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听众，如果他是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或者是他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就业歧视的话，或者是他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怀孕啊之类的，他遇到这些歧视的问题，他应该怎么样去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就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这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有时候遇到之后，比如像招聘中的歧视的话，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就是我要去维权成本有点高，所以一般就不会去，就然后就转向下一家去投简历了。但如果说你觉得真的很不舒服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尝试去，至少你可以尝试去投诉。因为就算你没有精力去提起去法院诉讼的话，那么其实我们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它是其实是管这方面的，它需要去监管用人单位它的招聘过程中有没有歧视的现象。如果你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向他们去投诉，投诉的那个程序相对比较简单的，你可以找你那个企业所在地的人社局然后去投诉。我看到就是在微博上有一个账号叫做性别就业歧视监察大队。这个微博呢，它是已经做了很久了，它一直关注的就是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它也做了很多的投诉。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方便去投诉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去做这样的投诉，他们有这样的志愿者，而且他们比较专业，他们有这样的就是说知道怎么样走这个流程吧。而且这个如果说大家都把这个说出来的话，才更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女性在招聘中遇到的这个性别歧视有多严重，以及那个企业的他这种招聘歧视是有多荒，就这种招聘广告有多荒谬。就是一直以来它其实都是违法的，大家都习以为常去接受它了，但是我们把它提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看到它的荒谬所在，也会知道女性真正的就业的状况。然后当你去进入了，就是我说你进入了面试的环节，你可能会说被询问很多不相关的情况，其实这些也是被禁止的。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包括就是人社部，然后教育部，然后还有其他一些部门，九个部门就出了一个建议，一个通知吧，就说要禁止这样的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包括询问这个婚育的状况，这些都是被禁止的。如果你遭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如果说你刚好就是旁边有手机什么的，可以去录音，然后把这个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去投诉，或者说之后面试之后，如果说你遭受了差别待遇的话，就会作为你的一个证据。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会说我有一个证据可能不够，但是可能这样慢慢累积，你再比较留心去收集的话，这样一个过程串下来的话，就可以证明这个歧视行为的存在。 就即使说我们去走这样的法律程序是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更多的人有这个意识把它说出来，更多的女性去关注到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状况，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有办法慢慢去解决这些情况的。
我们在维权过程中可能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第三方来作为一个缓冲，比如说我要举报之前我就职的公司的话，如果我没有一个缓冲，我可能就要面对我要直接的去举报之前跟我一起共事过的同事啊，或者是上司啊，就会把我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而且在有些行业里面呢，这个同行之间的都是互通有无的，所以我也会很担心，就比如说我举报了这一家公司，然后会不会导致我以后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混不下去了，我会有这样的担心。那如果有匿名的举报方式，或者说有像就业歧视监察大队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做一个中间的缓冲和协调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安心。
对，其实他也，我觉得他可能也不算一个组织，他也是一些志愿者。我觉得就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像刚才那个美丽说的，就是那个他举出那个牌子说姐姐来了，其实对，就是对后面的人是个鼓励。当你站出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同样的人也会站出来说，然后大家都互相去鼓励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可能就比你一个人说出来承担的风险要小很多。
是是是是是，我们在中国也还是可以找到各种互相，就像金智英的书里面的那些小小的反抗和女性之间互相的支持和帮助，在我们的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可以找到的。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的朋友郭晶她上了 CCTV， 上了央视，就是因为她作为中国的，她是第一个吗？她是第一个胜诉的那个招聘中的就业性别歧视案的当事人。对，她自己后来也做了一个我们之前也讲过的一个公益的热线叫074，就是4000070074啊，他真的没有给我广告费，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他们咨询，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帮助，然后让我们就像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他写在书的最开始也是最后面的那句话，他说由衷的期盼世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想说就说女性就业和生育这个事情，它不是在跟这个社会对抗，也不是在跟男性对抗，也不是在跟企业对抗，更不是在跟国家对抗。她想要平等的就业，她也想要生育得到保障，这个其实对整个社会家庭还有国家都是有益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国家都是在出台有益于那个女性的这个政策，只是说它需要更多的配套的设施来让这个政策落实，而不是让这个政策来反噬女性，让这个女性被这个政策所害。我们应该有更多具体的措施来让这个政策有益于女性，有益于家庭，有利于我们整个的社会。
我也希望大环境能越来越友好，然后希望女性之间也可以互相帮助扶持和互相鼓励，如果可以的话就给彼此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微博上面转发本期节目的微博，可以参与抽奖。我们有5本书可以，就是送给你。当然，我们是到付的，因为我们没有钱。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各个平台捐款，用于支付我们的音频转文字费用和租用 RSS 空间的费用。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